Hello，各位西城美丽说的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又回到节目的时间。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好不好？我觉得最近我观察到一个现象，也不是最近，这个现象也是出现过好多次了，就是大家在美国生活，或是在以前在自己在台湾或是在中国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个 cancel culture？就是你可能已经跟朋友约好了某一个时间，然后结果你朋友临时跟你说，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他临时跟你说他身体不舒服，或是他临时跟你说哦他工作赶不完等等的。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 cancel culture 的感觉是怎么样？我觉得之前我在 UDOT 的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学，因为那一堂课我们是要写一个 long form writing，就是我们要挑一个我们很有兴趣的 topic 来写，然后那个朋友他写的就是 cancel culture。然后他这么一讲，就让我意识到说，哎，或许这真的已经开始，it's a thing，就是，已经是一个有一点，太过于频繁或太常出现的现象，已经让人家感到不悦，所以才会有这种 cancel culture。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呢是会 cancel，会临时不赴约的，找个理由不赴约的人吗？还是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你对于你的朋友临时取消，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然后欢迎跟我们分享。好，那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是有关于 rental clothes rental 的一些品牌跟我们网络上的一些 not really 品牌，就是一些网络上的 platform 的一些选择。从什么时候开始讲起呢？就是之前如果大家听前面几集，我有提到就是美国的一个品牌叫做 Anthropologie，是我非常喜欢那个品牌。但是那个品牌的一个状况是，它的单价基本上比较高，而且第二个它的衣服都比较 dramatic，in my own phrase more dramatic，所以比较不会是通常都是特殊场合你才会穿的衣服，比较不是平常你上班啊，或是跟朋友 hang out 会穿的衣服。但是这种衣服就有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你真的很喜欢它的设计，可是你又觉得买了很贵，一次一件可能你一生也不会穿到几次。我就举个例子，就是 Anthropologie 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看的一个细肩带黑色洋装，然后它在胸前呢是用两个蝴蝶结的。有两个大的蝴蝶结在胸前，有两个大的蝴蝶结，然后是下面是围蓬蓬裙这样，然后还有两个长度，一个是比较可爱、俏皮可爱的，是在膝上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大概在我小腿肚的地方的，然后，因为我自己比较属于平胸族，然后你们可能可以试试看，就是对比较平胸族的女生来说，如果她的胸前这边有一些装饰，然后加上细肩带的话，第一个细肩带会让你看起来非常骨感，然后胸前如果有些装饰，有些比较突出的，就是突出的物件，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那个蝴蝶结，有两个大的蝴蝶结，它让你它整体的身形的效果就会看起来很好。然后就让我想到说，哇，这个裙子一件也不便宜，大概要350几块美金。那我买了，我什么时候会穿？想要几个场合，一个是婚礼，另外一个是可能朋友一些庆祝的 party 会穿。那 party 当然是还好，就是你搭配不同的配件啊，搭配不同的发型啊，然后大家 party 晚上也很暗啊，所以不太会有人注意你在穿什么衣服。可是婚礼嘛，就是婚礼，大部分都是在白天下午的时候，然后再来，它又是那个裙子是黑色的，我个人没有非常喜欢在婚礼的时候穿黑色的衣服，然后又加上，其实那种很重要的场合，如果你一直穿同样的衣服，到最后是会腻的。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个感觉，就是你穿衣服的时候，其实会影响你的心情。我觉得有两类人，一类人可能是完全不被这个影响，那我觉得其实非常好。但是像我，就是我觉得我对于穿衣服呢，会有很多的执着。For example，如果我今天想要比较 chill 的话，穿帽 T 会帮助我 chill。就是如果今天在家工作，如果我需要非常专心，我可能会换一套，就是我外出会上班会穿的衣服，就是我真的会就是 dress up，然后可以帮助我 focus。但是如果真的是压力很大， 然后我可能比较想要 chill，我可能会穿帽 T 在家工作，那就可以让我比较 relax，然后同时间可以 focus。所以我的意思说，衣着影响我很大。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啊，买那件衣服，然后一直在同样的婚礼场合穿，穿就觉得腻了，腻了，我就不喜欢它了。那怎么办呢？就让我想到这个 rental 的这种 business，大家可能多多少少应该都有听过，美国有一些rental 的，就是服饰时尚的这种 rental 的 platform。然后，那么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介绍几个我发现的，或是我在网络上找到的一些 platform，然后跟大家分享。首先，两个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除了衣服之外，像 accessories、bags、jewelry 这种，其实也有它的 rental platform。那今天我们这个rental 这个我们会分上下两集讲。那今天我们先来讲两个品牌，一个是Vivrelle，叫 Vivrelle，然后另外一个是 Switch。然后这两个品牌呢，都是 focus 在 accessories 的 rental，for example，like bags、jewelries 这一类的。三个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它们的价钱，就是像 Vivrelle 呢，它是会员制的，就是你可能每个月要交一笔会员的 subscription fee，然后你每一次 rental 某一个 item 会需要再交一部分的钱。那以 Vivrelle 来说呢，它的会员的注册 monthly 是 starting from $45 to all the way to $309 per month。那Switch 的话呢，它是 starting from $55 per month。那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看到它几个物件哦，它的物件本身的租金呢，就是大家先，它本身的租金是不包含那个 monthly subscription fee 的。那它的租金呢，大概是物品的原价的4% to 5%。For example，香奈儿有一副耳环，我非常喜欢。就是我没有，我现在说我没有这个耳环。Maybe after I get a better job, I can get one. But，香奈儿耳环是很经典的，就是那个香奈儿 logo，然后就是那个 logo，然后就是耳环本身这样子。那它也有很多不同种的，也有是镶钻的啊，也有是金色的。但是我觉得我很喜欢它，是因为我这个人特别喜欢极简的。极简的设计，那所以对我来说，Chanel 的那个 logo 的那个耳环就非常的简单利落。那个耳环呢，它的一副价钱原价可能是$150。那如果你是在 Revelle 上面租的话，一次租大概是45块，OK，所以大概就是4% to 5%。那 LV 的另外一副耳环，我其实也很喜欢。我不知道，我是这次在要准备节目的 material 的时候来看，然后就发现哦，LV 有的耳环是它就是 V，它的那个耳环就是 V，然后它的那个金属就是比较它的 V 不是那种很薄的，它是那种很厚的，就是那个有点圆圆胖胖的 V 的感觉，就是应该是说是有分量感的。然后那种很简单的剪裁我也非常的喜欢，很简单的设计我也非常喜欢。那讲到这个呢，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是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因为我是第一次知道是 jewelry 啊、bags 啊这种东西也有这种 rental 的服务，不知道大家对于就是这种。jewelry 啊，bags 这种，作为他们的 rental 服务的感觉怎么样？因为 for my personal experience，我觉得jewelry 或者是包包这种东西，我都是对我的定位来说，它就是跟着我一辈子的东西。我说一辈子是没有夸张，就是我记得我之前10年前在施华洛世奇时候，那时候。我不知道女生们怎么样，但是我个人呢，就是心情非常不好的时候，买东西可以让我开心一点。那时候好像是跟当时的男朋友处得非常不快，好像在分手的 on and off 的期间吧，然后去施华洛世奇买了一对耳环。那对耳环呢，第一个它其中一副是那种最简单的圆钻的，我其实觉得， 有戴耳环的人，大家都可以付圆的、钻的耳环。然后我觉得那个是非常经典款，然后基本上搭什么衣服都非常好搭。然后第二个耳环，我到现在也非常喜欢。然后而且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也是跟他吃饭，然后我一戴那个耳环呢，他也是那种喜欢买一些，他是喜欢买精品的人，然后也是爱打扮的人，他一看到我耳环就说哇，那耳环很好看。然后我是那种，我觉得大家如果看到我想的东西很好看，我也很开心的那种人，就觉得说啊，我自己的 taste 被认可了。我一直来都对我来说最大的 compliment 就是有人告诉我说，哇，我觉得你穿的衣服很好看，哦，我觉得你的 taste 很棒呀。然后讲回到我刚刚说那个话，那它就是丝滑露是有一个，就是它飞它的那个它的耳环是这样，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它不是正珍珠，但就是圆，很大的一个圆，然后下面镶了一个正方形，很小的，一个钻，亮亮的。所以那个圆形的珍珠的比例跟钻的比例大概是，could be like 61，就是圆圆的珍珠大概是6的话，那个钻的大小大概就是1。然后，我个人觉得啊，就是珍珠它蛮显现一个人的气质的，然后钻部分会让你提亮一层人的精神，所以我觉得那可能是这个耳环这么漂亮的原因。那我刚刚讲的那个是因为刚分享我自己这个施华洛世奇耳环的这个原因是我觉得 jewelry 或是 bag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 lifelong 的。我刚刚说我没有夸张的意思是，那副耳环是我10年前买的，但是我到现在还都非常的常戴它。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而且你想想看哦，刚刚我说的 Chanel 那副耳环，它一次租金就45块了，那你租大概8、9次，你就会到可以买它原价了。但是我相信，如果你买了一个很好看的耳环，你绝对不会只买。戴8、9次，right？所以我对于Vavrel 或者 Switch 它的 business model，我其实蛮存疑的。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run 下去，但是 maybe 这只是 one side of the fact，因为他们除了这种耳环之外，这种 personal 的 jewelry 之外呢，也有名牌包包的这种。那名牌包可能价位有更高，那就可能大家比较不会想要买，但是。回到原本，我还是觉得包包跟 jewelry 本身就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会是有你自己的 collection，你不一定会非常多，可是你会有几个非常经典的或是非常好搭的。然后重点是这些东西是你日常基本上每天都会需要的，不像是那种高级定制服啊，或是那种礼服啊，是 once in a while 你才会需要的，像 jewelry 每天都会戴耳环。包包你每天都会背出去，所以我很好奇他的 business model 会怎么样。然后另外一个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讲到 jewelry 这个，我刚刚说到，就是其实这对我来说是一个 very personal 的东西嘛，所以我其实自己有一个 permanent jewelry，然后它是一个 anklet，就是脚环脚链。那 permanent jewelry 的顾名思义就是它永远都在那，它就是焊上去的。然后那个是我看我刚刚说，我一个朋友他也是很有品味，很喜欢买精品那种朋友，他看到他脚上有一个，然后我当下看到觉得哇，好漂亮！因为他们的 permanent jewelry 是12K 金的，就是那种不会锈的，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配件，像我朋友他是一个小小的钻在旁边，然后我的是一个小小的爱心。然后那时候我买就是觉得说，那是我去年来美国的时候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就是。我希望有一个象征性的东西陪我度过从 F1 到 CPT、LPT 一路，可能可以到绿卡或是的这个过程，所以我就觉得是很有纪念性的这东西呢，我就买了。然后这样的一个 anklet 呢，大概如果你有加这种 accessory 的话，价钱大概是落在300多块，350、300出头美金。所以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除了这种 rental 之余，还有东西叫做 permanent jewelry。如果你是很喜欢戴 jewelry 的，然后这种细细小小的东西你也喜欢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边，下一集我再继续跟大家介绍其他的 rental 的 platform。那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